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04集。他的肩膀又放松下来了，罗里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危机，他的身心都如释重负。
哦，我不知道，老天，我的意思是，也许我下车的时间比我想的要晚一些，或者挑化用的时间久了一些，或者也许我到艾斯林家的时间比我想的要早一些，或者这些都发生了，我不会真的在意具体时间，我没受过训练，不像你们，过八分钟我就想不出来现在是几点了，或者是我们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。
布雷斯林揉了揉鼻子，面有尴尬之色。
你这么讲的话，
看见了吧，
我对他们两个说，
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职业病。
布雷斯林轻轻笑了笑，表示抱歉。我也笑了，罗里发出神经质的浅笑声，我们一起笑了。
说实话，有时候我都忘记了正常人是什么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正常人能记住的时间就是几点几分，对吧？或者精确到半小时。你应该不会在八点半到艾斯林家，然后记成是八点。十分钟大概是记错的极限了，对吧？
我想是的。
罗里想起了他的咖啡，偷偷飞快地喝了一口。
大概吧。
哼。
布雷斯林把那页纸翻了过来。
我这里还有一份时间记录。我再给你来点咖啡吧，你用得着。
我也要。
我说着把杯子递给布雷斯林，还冲他眨了眨眼。
坚持住，伙计，清单总有到头的时候。
是的是的，你们两个少一些抱怨，我们就能尽快结束。
布雷斯林绕到我这一侧，准备开始发起总攻。
所以这条时间线是基于监控录像，这里面表明你是在6:50的时候上的公交车，7:01下了车。罗里，这跟你告诉我们的时间不是很符合。不过，嘿，像我们说的，这儿几分钟，那儿几分钟，对于正常人来说……
他对罗里微笑，后者还放松地回以笑容。
而在那之后，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地点是在乐购的监控录像里，你在付买花的钱，时间是7:51。
罗里的笑容不见了，他开始有所警觉了。布雷斯林的声音越发加重，一个个词落在桌面上，仿佛一记冰冷的重拳。
像我们说的，从艾斯林家到乐购需要走7分钟，所以你结账的时间是7:51。你离开维京花园的时间就应该是7:40左右，这样从7:15你下车到7:40，你的去向就无法确定。总共25分钟，罗里，我们相信一个正常人对时间的感知不可能有25分的出入。你想不想告诉我们，在这25分里你干了什么呢？
罗里盯着我和布雷斯林中间的空间，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，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几乎没怎么动。
我已经告诉你了。
我想你是告诉过我。
我恼火地说，想到要失去可爱的盟友，罗里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但他并没有看我。
但现在看，你好像跟我们撒了一个不小的谎，趁我们还没确定你不想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吗？是因为你另有原因？你愿意再试着说一说吗？
我已经告诉你我做了什么，要是没办法匹配你们的时间线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这是个不坏的策略，选一个说法，咬死不松口，坚决不动摇。一旦你开始动摇了，我们就能让你失去重心， 一步一步把你推到我们想让你去的地方。我们需要罗里动摇。布雷斯林把椅子拉到桌子前，一屁股坐下，我则往后坐。现在让布雷斯林动手，趁罗里还在纠结我还是不是他的朋友。
你是怎么知道艾斯林家的厨房没有窗帘的？
命中要害。罗里身子一颤，盯着他。
什么？
还有后院外的巷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那，我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明白，什么巷子啊？
你讲了，你家乡出来的那个跟踪狂，看到艾斯林在做饭，还拿出了玻璃杯。这些事情他可能在厨房里进行的。厨房在房子的后面，你没有说他看到他布置餐桌，而餐桌在客厅，在前面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那个跟踪狂能看到的是房子的后面。
罗里疯狂地眨眼，非常困惑。布雷斯林说，
伙计，看见那个玻璃了吗？我刚才就在那后面听你讲故事。安托瓦尼特是顶级的警探，不过他……我该怎么说你才不会打我一顿？
当心点就好，你这家伙。
别紧张，大老虎。
布雷斯林说着，身子往后躲，还是伸出一只手做事阻拦我。
他只是比我更希望相信你是我们这边的人。他是个乐观主义者，他一直希望这个案子最后能够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。
他斜眼看我，微微露出一抹暧昧的笑容。
我在组里待的时间久一些，我是个怀疑论者，更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职业病，所以我总会多留个心眼。我听到了你刚才说的每一个词。我现在问你，如果你不是那个跟踪狂，怎么能够看到艾斯林在厨房里？
哦，我猜的。这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只是，不过是基本常识。假如他不想被邻居发现，那他就会……
罗里的呼吸正变得凌乱。
而厨房，他一定在里面准备晚餐，是吧？如果我到了，我是说那时候，我不是说如果。
他已经在那个原本安全的故事中踩空了。我一脸担心，面露对事情进展的不满，对他说，
还有其他问题？你说跟踪狂看到艾斯林在拿着开瓶器唱歌，通过他的短信我们了解到那晚他确实这样做了。如果你不是那个跟踪狂，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？
在罗里能够喘过气来之前，布雷斯林接着说，
帮帮忙，不要说这是你猜出来的，除非你有特异功能，不然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？你是千里眼吗，罗里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